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读到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读到第十节，好吧，请缪斯弟兄读吧。
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对他说：“主啊，我的仆人爱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这个说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机遇见过。”
啊，这里是白夫长的事情。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这一处圣经我们就请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到二十二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二节。好，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到。”
这里是两处的圣经。第一处，主耶稣说到那个百夫长，我们知道这个百夫长，他不是门徒，他不是门徒。主耶稣夸他的信心很大，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个是对百夫长是不是一个门徒，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主对他的要求要有信心。啊，这个信心是指的什么来讲？就是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要相信。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 我们读先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吧？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脸上、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
好，那么这里啊，就是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啊，不是说原来生下来都能看见，他是生下来就不能看见，这个人是一辈子要一辈子看不见的，主耶稣把他医好了。然后医好以后，我们看这一章啊，就是这个章里面啊，请我们读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好，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他的眼睛被医好了，他还不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最后主耶稣要告诉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那就是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马上就拜主耶稣。所以在新约里面，凡是到主耶稣面前来求主耶稣医治的，不管麻风病人也好，瞎子也好，四个人抬来的一个瘫子也好，主耶稣对他的要求就是一条，就是你的信心大不大。所以主耶稣也曾说过：“你信我能够做这个事吗？”信什么？就是相信当时在地上的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他是神，他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他能够有神迹。所以这里说到信心，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八章的信心，主耶稣说在以色列中没有看见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那个是个白夫长，他是罗马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因此对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你要向耶稣祷告，首先你对此耶稣要有信心。信什么？你能不能够相信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你愿不愿意相信？如果你能够相信，好了，你的祷告主耶稣要听。从整个的新约四福音里面，我们看主耶稣所到他所医治的这个病人，所医治的病人没有一个是门徒，都是不信主的人。你去看，所以有人就说彼得的岳母是不是基督徒，彼得的岳母那个时候也不是基督徒，彼得是，他是门徒，他的岳母还不是。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比方路加福音就是别人为他来求主耶稣，帮西门彼得的岳母来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的病。所以因此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唯一的一个要求 就说你对主耶稣相不相信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从他的经历，他传道的经历来讲，他说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愿意信耶稣，他的祷告很容易听，就是说第一次的祷告很容易听，因为他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好多人呢得的是绝症癌症，一下他要信耶稣了，哎，他一信耶稣，耶稣就听他的祷告。那么我在这里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见证。那么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因为我是牙科牙医了，我就搞一些研究，所以我就和北京医科大学的他们的教授，这个华西医科大学的教授，还有包括广州啊，广州有一个这个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的一个副所长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们在一起同时研究一些材料，就是补牙齿的这个材料，把国外的这些材料我们研究以后，我们国内来生产这个材料。哎，这个我们一起同时搞研究工作有十几年在一起。有一年，你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到广州去，这个副所长哈，这个共产党员就正好住在广州的医院里面，他得了一个病，癌症，得了癌症，就住在医院里面。他当然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那一天就去看他，我就给他传福音，我就告诉他，因为他没有信耶稣嘛，他不知道耶稣，我就给他介绍。我给他介绍，我告诉他，我说耶稣是神，人都有罪，我说你承不承认你有罪，他都承认。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就在那个医院的广州的那个医院的那个院子里面，花园里面，我们两个就谈了以后，他当时他就接受耶稣，接受以后他就祷告求耶稣医他的病癌症，他就祷告感谢主。从他一祷告以后到现在，他这个癌症一步一步，好像做了一次化疗以后就没有做了，到现在我们还通电话，已经十几年了，我认识他是20多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慢慢慢慢就好了，因为他真正信了。我就问他，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也去家庭教会聚会，也去这个就是我们给妙鹏弟兄现在介绍的那个刘弟兄，他就是到他，我就介绍他到当地去聚会，到现在他已经退休了，癌症没有影响他，好了。当时同时住在他那个病房里面还有一位，这个人我不认识，是一个行政上的，不是他们那个单位，广州另外一个单位的一个书记，也是共产党员，也是得癌症，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的妻子也在那里，我们也给他传福音，但是这一位共产党员拒绝，不愿意。好了，他不愿意，那么没有多久啊，我离开广州也没有多久就死了啊，这位就死了。但是我说的这一位，我这个副所长这一位到现在还健壮的活在那里。所以对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就是一个相信，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是神的儿子，你愿不愿意向他祷告。如果你愿意向他祷告，你就能够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神，宇宙中间一位真正的神，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是说又真又活的神，他一定听你的祷告。所以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你只要愿意，神很容易就听你的祷告，你只要转向他。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介绍的那些人都医治的到他面前来，因为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要求他一个是信心了。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读到马太福音21章那里，就说那里是对门徒讲的，因为那棵无花果树枯干了，那是对门徒讲了。对门徒讲也要讲信心，就是我们基督徒你有什么困难到主的面前去也要信心，这是第一个。但是基督徒除了信心以外还有一点，这个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5章。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约翰一书第5章14节，好，请读吧，就读这一节。
因为凡从神生的，
第五章，约翰一书第5章14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15节。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
你看这里就说到一点，说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所以这是对基督徒的要求，除了有信心以外，你还要明白神的旨意。你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寻求？对一个外邦人，主耶稣的要求就是你只要信他，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向他祷告。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这里就有一条，就是要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遇见了任何的一个难处，我们自己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我这一件难处，神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个难处？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想只讲信心，刚刚因为我们把马太福音21章那里读，只要凭着信心求，在对基督徒来讲不够的，你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讲要照着他的旨意去求。我们现在要拿保罗来做一个他的经历来做一个见证。请你读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请我们从第7节读到第9节，第7节读到第9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好，你看这里保罗他有一根刺，这个刺到底是什么，这里没有讲，但是在读圣经的人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刺大概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那请你读读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十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一节。好，这是这一节。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亲手写给你们的字何等大，就是说保罗的眼睛不好了，好不好？眼睛不好写字就不能写小字，因为这个字就要写大一点，一笔一画小了就分不清楚了，所以他看不清楚他写大了。所以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这一根刺就是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写字就写得很大。他为了这根刺，他到耶稣神的面前去祷告了，祷告多少次？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拿走，你让我的眼睛恢复了多好啊！主耶稣能够把瞎子都医好了吗？现在是瞎子都医好了，难道这个保罗眼睛有这个问题医不好吗？不可能的。所以保罗祷告了一次，他不甘心，还祷告第二次，第二次也不甘心，还没有医好，又祷告第三次。可是当他祷告了第三次以后，第八节，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叫这次离开我。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就是说主会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眼睛不医治了，但是你用的时候我就给你能力，给你恩典。你要用眼睛的时候不会让你看错啊，就是这根刺不要离开了。为什么在他身上有这个刺？他就说了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过大，就甚大，就过于自高。好了，那我们就清楚了，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神会管教我们，这个刺就是管教保罗，不要他过于自高。基督徒都很容易自高的，对不对？我们觉得哎呀，这一段圣经我都懂了，这个聚会我也懂了，什么我都知道了，那么我就觉得说我比你强，或者说我把自己抬得高了，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一根刺是神在保罗身上的一个管教。那如果我们把刚刚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凭着信心求，那我们就凭信心吧，保罗。那我们现在如果有弟兄，你就给保罗讲，保罗你多祷告，你的信心不够，所以是没有医治你，你凭信心嘛。那看凭信心也不行，那保罗就明白了神的旨意，主对他说这句话，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就叫 Rhema。 基督徒的信心和非基督徒的信心还有区别的。我们的信心，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那么这里就是说道字原文是没有的啊，原文没有道字，就是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徒的信心 必须建立在主的话的上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长进都不同。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很幼稚，所以他能不能够明白我的信心一定要根据主的话，而且这一个话就是用的 Rhema， 就是神现在要对你说的话。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面前的信心，不是说你去劝保罗，保罗你的信心不够，你再祷告再祷告，甚至于啊，有的基督徒就说怕我个人祷告不行，我们就多找几个人祷告。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有一句话了，主耶稣说，对不对，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他们中间啊。有两个人奉我名祷告，我父就给他成全，那我们就多找几个人祷告。有的人说祷告还不行，雅各书还可以按手啊，把长老请来。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我在香港参加一个聚会，他们就是为一个姊妹祷告，祷告了很多次没有好。所以那天我看祷告，那个负责的就是说我们给他按手，就喊那个姊妹跪在那里，这个负责的就给他按手，就说有负担的都来按手，这个头上就按了好多只手，一个一个来干，一个一个，就想大概这个一按手啊就把它按好了。这都是人的做法。这里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有病你必须知道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保罗他有病了，他祷告了三次，主就对他说话了，他就明白了主的旨意了，他不需要再祷告第四次，他就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的。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一定要根据主的话，没有主的话你是凭信心，你说我凭信心那还不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长进了，你就要懂得一件事情，就像保罗这样，什么时候主要对你说话，你要清楚你里面有主的话。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住了圣灵，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啊。圣灵指教你怎么知道呢？圣灵指教是在对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说话，你里面清楚，当你里面清楚了，像保罗这样清楚了，他不需要再祷告了。我记得就是北京那个丁弟兄，他不是得了胰腺癌吗？那个时候他还能够到处跑的时候，还没有死以前，我们就通了电话，我们也为他祷告。但是王姊妹可以记得，那个丁弟兄啊，他好像他自己就没有再去求主耶稣医治他，他没有了，他就顺服了，他就顺服。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千万不能说丁弟兄啊，你信心不够，你赶快再祷告再祷告。如果他明白了神的旨意，就像保罗明白了，保罗就不要去祷告第四次了，不需要了，因为主对他说话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主对你说话了就够了，你就顺服了，你就顺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因此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主面前去祷告，为我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一定要清楚到底这一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一定要清楚这一件事情。如果不清楚，那就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这个在以弗所书有一句话，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身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管教，神管教基督徒的时候，你说我凭祷告把这个管教就拿走了还不行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曾经来找过我，就是为他家里的人祷告，要我去看看他。我也去看，看了以后就说要我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但是我里面那个感觉没有这个负担，要求主马上医治他。我没有说给他按手，主啊你马上医治他，没有。我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让这个基督徒他生病了明白你的旨意究竟如何，为什么他会得这个病。这是基督徒来讲啊，不是对非信主的人。对非信主的人你信，这是主要求你相信他，你的祷告很容易听。但是对一个信主的人，让他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究竟是如何，然后他明白了主的旨意就顺服主，你就顺服。当你一顺服主，你里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了。这个丁弟兄最后一张相片传这个 email 给我的时候，他还没有断气，两只手放在身上，他是笑的，完全是笑容啊，笑容里面走的啊。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他里头清楚了，所以他不用去祷告了。我们也不要勉强他去祷告，就说这个是他自己清楚。保罗也清楚了啊，他不要再继续祷告了，这个刺就在他的身上，这个刺是一个功课，是一个管教。所以我自己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里就给我们比较清楚的一个功课，就清楚我们基督徒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祈求任何一件事情，祷告一件事情，首先要求主光照我们，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这是最重要，这是最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路就会错。如果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那个路就不会错。所以现在在基督徒的中间会发生另外一种的情况，那就是说会受到邪灵的攻击，因为他要求用自己的办法来脱离神给他的管教。什么叫做邪灵的办法呢？那就是说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只要求我这个病能够医好，什么办法都可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气功可以医病？好，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气功师叫严心。这个严心啊，常常进出中南海，就是给中南海的我们国家的领导看病，他进出中南海给他们发功医病。原来我们温哥华有一个弟兄，现在主已经把他接走了。这个弟兄他原来是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的，哎，马弟兄。这个马弟兄啊，他是个基督徒，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就对于气功非常有兴趣，他就研究气功，因为他是搞物理的，他就让这个气功啊，气功是发功，他说这个发功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要来证明这件事情。他就设计了一套仪器，这一套仪器啊 就是让你发功的时候，如果你手里真正有一股功力出来，那就是有一个射线出来了。他就放了一些物质的东西，就是金属小碎片，你发功以后这些碎片就改变位置了，就受影响了，他马上可以把它测出来，那是很小的啊，或者用显微镜或者更小的，一下他就用科技测出来了。结果这一发功他就测出来了，的确这个气功是不是假的，能够有一种气或者一个力量从他手发出来，他就证明这是有，因此他相信这个气功。但是他不，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并不是相信气功就是神的，从神来的，他不是相信这一个。这他亲自跟我谈过，他还有一些资料交给我，他希望我以后给他出书。这个弟兄啊，他因为在香港科技大学比较有名了，他就把这个严心大概是两次还是三次请到香港有个大会堂，在那里去专门发功，一病就登报。现在有中国的气功师来发病，来发功一病。你们愿意来看的，愿意有病愿意来治的，就买门票，一张门票多少钱？好了，这个年薪就来了。有一次严心也来发功，他发功的时候底下坐很多人啊，他功一发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在底下发抖啊，什么关节痛的以后就好了，就不痛了，又发抖了嘛，他的气功出来。但是有一次严心发功的时候发不出来了，票卖出去了，门票卖不出去了，底下坐了很多的人，那个会堂很大，香港大会堂很大，发不出功来怎么办？他很急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这个同学，这个马教授。马教授说，为什么你今天发不出功来啊？他说，因为我每一次发功，他说我先要拜一个老太婆，你懂吗？那就是一个邪灵了，一个偶像了，我要拜他。他说今天我也拜了他，但是他今天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如果那个邪灵出来了到他身上，他的功就可以发出来，所以这是邪灵在身上引起他发功。他说今天他不出来，他说我现在发功发不出来，门票又卖了怎么办？你看，就跟他讲这个怎么办。所以这里就跟我们讲，这个气功的发功里面是有邪灵的工作在里头，他要拜一个邪灵。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要注意，你要去学气功啊，有的基督徒要学气功要拜一个老师，他就拜老师，老师又要拜一个邪灵，那换过来就是说你是拜一个邪灵，你拜的结果那个邪灵就到你身上来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打太极拳锻炼身体，圣经上没有说不可以，对不对？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就是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是说不可以操练，你可以操练，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学这种发功啊，这是很危险的啊。我们温哥华也有一个弟兄，原来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他发功，他的妻子是基督徒啊，但是呢他要学这个发功，这也是一个见证。他的妻子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呢在家里就要学这个发功，发功。可是他每一次在家里发功，发功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在楼下为他祷告。怎么祷告？就是主耶稣，他在楼上发功了，求你使他发功发不成，求你管理这件事情。结果他要学，他要在这里锻炼，就是那个打坐啊，要学这个发功。这个温哥华的这个老师啊，一共好像四个学生，有三个大概都发功了，能够发了，就是他发不出来。 后来有一次他在楼上发功，在学校发功的时候，在悼念的时候，他就听见他的妻子跟他女儿讲，他说你爸爸还要发功啊，他要见鬼，我告诉你，我就是为他祷告，他根本就见不了鬼。好了，他就这样讲，他在楼上就听见了，他马上叫他下来，就问他妻子，哦，原来我发不出功来，就是你给我捣鬼。他的妻子就讲，他说我信我的耶稣，我祷告我的，你发你的，你去发吗？哎，他后来就想了，还是耶稣厉害，看到没有啊？他一祷告我就不行了。哎，后来他也清楚啊，这两夫妻后来都为主做见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条我们要小心，就是邪灵也可以治病。那么有的基督徒会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就是说他去求灵恩，在求灵恩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要注意一个，就是说会有邪灵的工作临到一个人的身上，要特别要分辨他。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让弟兄姊妹要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第一个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究竟如何，而不是说我只抓住一点，我凭着信心祷告，我只要信心就可以了，神的旨意弄不清楚不要紧，那个不行的。而且基督徒的信心必须有主的话，保罗就有很清楚，他有主的话。当你基督徒的生命长进了，你里面会清楚有主的话，当有主的话了，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5章17节，以弗所书第5章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这里只有一节圣经，这节是非常重要，你读了以后你能把它背的是最好，因为只有两句话，好不好？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好不好？以弗所书第5章17节，我们一起读好。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再读一次好不好？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不要做糊涂人，一定要祷告来明白主的旨意。有了主的旨意，那你就有 rhema， 你有了主的 rhema 就是主的话，你有了主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去顺服了，而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想法去做，好不好？好，我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
陈弟兄，今天做个结束了，好不好？